在讲页第八页，刚刮拂拭啊，这边提到是依着慧光，或者是这个应该是两个面向的啊，就法性是清净啊，一个是什么慧光体证法性，那因为清净的法性而显现所体能体证的这波罗是慧光啊，那用这个所谓的慧光的光明呢，去来诠释啊天的名啊，天的名。主要是不要去把这个天或是神的名啊具象化，或者把它当作一个常住不变的个体或者是对象啊，所以就用这样子的清净法性，还有这个圣者他所表现的是什么慧光，就是智慧的光明，去净化这样子对神对天明的这样子的这种崇敬，或者这种把它当作一个具象化啊，常住不变啊。佛教讲的都是从缘起无自性的面向去说明啊。好，那既然从清净法性，就诸法实相是清净，那所体证的人，就佛或菩萨圣者所表现的特征，就是智慧的光明，就是这边讲的慧光。那净土法门啊，这边当然是讲的是药师净土法门，就会用这几个特征啊，光明啊，或者是天啊，这几个特征去表现出来，或者是去把它诠释啊。所以接着下面在第二点哦，就是解析哦，药师净土中的佛菩萨护法的特德这边哦。那在倒数的第三行这边先说明啊，东方净土的佛教净琉璃光佛嘛，所以它就是取这个光明的光啊。佛实际上就是这个所谓琉璃光的一个显现啊。那琉璃是怎样的意思啊？在我们前面啊，在讲药师经讲记也有提到，就是像是毗琉璃的这个简易啊，它意思就是远山宝。那这个宝是青色的。那据印度的传说了啊，在小世界啊，就是小世界大概就是有这个所谓的四天王天应该说三十三天主所统领下来的啊，一千个啊，因为小世界四大洲嘛哈，这些内容，这个导师在佛宝概论也有提到的啊，所以一千个小世界才成所谓的小间世界，那一千个小间世界从成就一个所谓的中间世界，然后再上去才成就所谓的三千大间世界啊。哦，大概是这样子的说明。所以小世界中就四大洲，最小的一个世界的单位，那有四个洲嘛，那其中最高就是须弥山，那须弥山据说是四面由四个宝所成，那南面呢就是毗琉璃宝，所以我们在南瞻部洲众生仰望抬头看天空就是青色的啦，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印度人的那时候的宇宙观啊，那佛并没有否认的啊。好，接着看第九页。好，青天呢就是须弥山的琉璃宝光啊，反射在虚空天上所显现的呢。好，所以佛的特德就是用这样子的所谓的毗琉璃光啊，来做他的名号啊，所以叫琉璃光啊，如来嘛。好，接着下面就是讲菩萨啊，菩萨这边先讲两个主要的啊。就每一尊佛啊，他出世啊，弘扬他的法，都有他的助手了哈，就是二大弟子啊。这边就提到像释迦牟尼佛，就舍利佛、目犍连嘛。那在《华严经》中的毗卢遮那佛，就有文殊还有普贤啊。像我们福严大殿哦，福严大殿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组合了。一般我们说华严三圣，就《华严经》说的三圣什么？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还有普贤菩萨，但是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下福严的大殿，中间那一尊是是什么？释迦牟尼佛。因为也有人说了，因为是导师比较是弘扬人间佛教嘛。毗卢遮那佛是在哪里成就？是在色界的最高天色究竟天成佛的，他不是在人间成佛，所以在福严大殿他蛮特别的哈。那当然导师在其他著作上也有取说，为什么 会有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他实际上跟两大弟子，就是舍利弗、目犍连有一些关系啊。这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他有稍微做说明啊。好，所以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大殿哦，福缘大殿是说华严三圣好像也不是一般所认知的华严三圣啊。好，那在《华严经》呢，这边讲个题外的，《华严经》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好像几乎是很少很少，大概都不是释迦牟尼佛说法。好像刚刚说毗卢遮那佛，或是其他的像各类各个阶层的菩萨说法，哦，那佛就放光证明。但是释迦牟尼佛到底有没有说法啊？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观察一下，在《华严经》里面，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说法？这蛮特别的哈。好，接下来我们看下来了，所以这边要讲的是在药师净土、东方净土这边的帮助佛弘扬的两大弟子，这边讲的就是日光遍照还有月光遍照菩萨。那经文上也有描述嘛，是比无量无数菩萨众之上首。导师这边就提到在瓜福二这边的，或者是第九页的第六行，这两位菩萨也就是取用来比喻什么天空上的什么光，太阳光跟月亮光啊，因为在天界的一切光明中，日月是最大，那也是一向是人类崇拜的对象。好，所以佛的左右胁侍就两位助手，就依这样子而去安立他的圣号，成为一切菩萨的上首。好，接着看下面，就讲一下日月的特征啊。好，月亮的光呢，实际上给人是一种所谓的热情、温暖啊，给予生命、鼓舞。那在佛法当中，就用日光来表示智慧啊。那月光呢？月亮实际上它是没有发光啦，不过它应该是借由太阳的这种光的折射，或是光照亮月亮。所以它表现出来的是比较是清凉的柔和的，所以它是可以让人家除热恼感到舒畅的。所以在佛法中，月亮就表示慈悲来安慰众生。所以这两个呢，就是用天界的日月光辉来表示两大菩萨的特殊的德性。好，那除了这之外，当然接下来要说明的或许就是导师要来回应这个那位杜而卫学者所说的，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到他到底怎么说了，只有透过导师这样的回应去猜测，可能就是他有这么说嘛，所以导师就依着这样子去回应他，刚好这个药师经药师法门呢，就很好去回应一般宗教对所谓的太阳月亮乃至一般的行星，所以接下来讲的就跟行星有关系啊。那好，接着在倒数第二行第九页啊，这边，所以东方净土除了刚刚说的两大菩萨之外，还有八大菩萨啊，那就这边说的啊，文殊师利、观世音、大势至、无尽意、宝堂华、药王、药上、弥勒菩萨啊，这八个菩萨。好，那接着看第十页啊，那这边有趣的地方啊。等一下再说了好，所以照经上所说想要生西方净土，但是没有还没确定的时候，这个八位菩萨就引导他往生净土。那我们说有趣的地方，请看注脚十七那导师的药师经讲记原则上是依着唐玄奘大师的翻译本，也就是我们在注脚十七看到的瓜福山。那如果我们先看一下瓜福山在玄奘所翻译的译本，它这是描述什么？以此善根就是修习的善根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所，听闻正法而未定者，这没有问题。若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就过去所修的善根但是你要往生西方还没有确定的话，那你如果又听到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临命终时呢， 这就等于说是借由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功德力，还有你修的善根，所以在临命终时有八菩萨乘神通来示其道路。所以这边呢，实际上没有列出刚我们看到在讲义第九页下面从文殊师利菩萨开始的这八个名称，但是在注脚栏注脚十一注脚他这边有注脚，就是这个是大正藏本身有注脚，他是跟的是敦煌本，所以他才在乘神通来前面列出其名曰文殊师利这几个，但是他第三个是得大士，导师把它翻作什么大士字，可能他有一些根据的版呢，就是等于说在唐玄奘的版本上面好像是没有列出八位菩萨，那瓜佛寺是唐义净大师的翻译本，基本上也没有。那敦煌本怎么会列出呢？我个人的猜测是像从看维在上面瓜佛二在隋朝的达摩吉多也是没有列出来。那我们之前有说过药师经他现应该说他在中国有翻译有五个版本，在讲药师经讲记玄论的时候那边有提到，但是现存的就是我们现在列出了这四个版本。那你看瓜佛一是东晋的博斯里密多罗所翻译的，它实际上是佛说灌顶经，它是比较是 密教部的经典，但是在第十二卷它内容跟药师经是可以相对应，这边就有列出来了，所以可能可能就是引用这几个。那其中第三个就是导师把它翻作大士字好，那在瓜佛一这边是这边东晋的版本它一样，我们看最后是四八菩萨呢最后一行瓜佛一的第三行，皆当飞往迎其精神这也是蛮特别的翻译好，那简单说就是这八位菩萨是可以帮助你往生西方净土的。所以这个东方净土就药师法门，它除了得到现身的利益，我们之前有提到或者在讲义后面呢这边也会再提到它十二大愿的白话解释，在讲义的十八页这几个大概都是跟现身利益有关系，像生佛平等愿，众生跟佛是同样可以具足种种的相好庄严，好像十九页开小事业愿，就让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你修或者念药师法门药师佛圣号，你就可以知道想要做什么。无尽资深愿就是当下就今生就是所需的用品生活用品不会缺少，或安利大道或者是戒行清净，这些基本上都跟现身的利益有关系，但是这边就有提到除了现身利益之外还可以让你往生你想去的，假设你是要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所的话，他还可以帮助你去所以这样是适应各类的众生。好，回到第十页那接下来就要解释为什么有八位菩萨，好，它就对应我们还是现在的对宇宙的一些，或者至少导师那时候的宇宙的一些了解，对宇宙的了解，对星球的了解。好，看第三行，为什么只有八位菩萨？那这边是取法于天界，就是太阳系，这边下来，太阳系为中心的行星，之前说八个啦，现在说九个。那老师说的现在大概也是我们知道51年写嘛，但距离这边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也不一定所以等于说它是对应这样子的所以除了地球之外可以对应其他的，这边所列出来的像水星金星这些内容但是重点不是真的去了解水星是对应哪位菩萨，金星对应哪位菩萨，只是说象征性就取法嘛，就是象征好，我们看它的小节在下面换言之这边就罗马数字二的 第七行，换言之，除了日跟月，还有八大行星哦，与我们世界哦，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有密切关系啊、哦。所以因此，就是有这些菩萨来护持东方净土啊、哦。好，接下来除了这提到的两大啊，就这十位菩萨之外，哈、哦，接下来就是要讲一些护法神。好、哦，在倒数的第三行。此外还有十二药叉大将、哦、这边几个，那每一个药叉大将又有七千眷属，等于说有八万四千、哦、那这个几个啊，就药叉大将，这个我们之前在最后药师经讲记的菩萨药叉四护这边、哦、这边导师就各个对什么叫公毗罗伐折罗这几个名词的解释啊、哦？从我们讲义的哦，就是药师经讲义的171页哈、哦，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去翻。好，接着就解释那这几个菩萨啊，应该几个护法，还有他的随众啊、眷属啊、哦，他的意思啊、哦。所以八万四千，它实际上是代表一切的意思。那就如同我们在佛教常用的、哦、常用的请看11页、哦、在讲法门的时候就八万四千法门，那为什么有八万四千，那所以在讲烦恼的时候也就八万四千，所以等于说每一种烦恼都有它每种对治的法门、哦、当然是这比较是属于广，就是比较粗略的说明、哦、粗略的说明、哦、大致上来说，好，这些所谓的八万四千眷属就是一切的小行星、哦、小光明、哦、好，接着就是来说明十二这样的数字它代表的意思、哦、那接下来第三行开始、哦、这些内容可能啊、哦、可能就不太确定，要再确定到底导师为什么、哦、就依着什么而说了、哦、好，那这个十二药叉、哦、在中就是十二这个数字、哦、在中国和印度、哦、都有十二的数字的说法、哦、那导师这边是说到都是十二时辰、哦、那印度到底有没有十二时辰，这个可能要再确定、哦、那我们在经上说或者论上所提到就是昼夜六时，我们常理解到的就是将白天的时段分作三十，晚上也分作三个时段，那到底有没有十二个时辰呢、哦？这个可能再看看哦。好，那在西方是有十二宫、哦、在地球绕日旋转的运行中、哦、那转动的范围就叫做黄道带、哦、那黄道这个范畴里面、哦、这个范围里面、哦，就是有十二层的、啊、那四方各有三个，那导师这边说到不管是西方或印度都用畜生来动物来代表这十二个，所以这可见是一种一般共世间的星辰说。那佛法中呢就在大集经虚空目分所提到，这个我们还没有去确定，这或许要再确定一下，就这十二位菩萨呢在深山里面修持、哦、那但是都是显现为这个畜生相、哦、那所以这边就分作四方嘛、哦、东西南北、哦、那这边就南方是有蛇马羊，西方呢是鸡猴犬，北方是猪鼠牛，东方是龙狮象，所以这个跟我们中国传说的十二生肖它多了象，大象跟狮子，少了什么老虎跟兔子、哦、所以这导致说只有狮子跟象、哦、跟的差别、哦、所以就可以从这样子的比对发现十二药叉大将、哦、就取向于十二星、哦、那每位药叉又有统领七千眷属，就可以说是八万四千、就是小行星，那这一切的光明也都是菩萨、哦、好，所以从这样子药师经里面的佛菩萨的名号 还有八大菩萨也算嘛，就十二药叉他的眷属这些表征，所以东方净土我们看瓜福五结义啊，东方净土是天界的进化还蛮明显的。那如果依据太虚大师所说，就是净土都是天国的进化，而佛法是以佛菩萨来化导，就来接引众生教导的净土，所以这样的净土跟神教的天国有想象成分是不太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好，接着我们看到标题三，圣性的本质及其显现。好，刚说的这种圣者他所修习的清净功德，他的特征是什么？觉跟慧嘛。所以在刚说讲义的第七页这边有提到，就圣者有无量的清净功德，他的特征是觉跟慧嘛。所以圣者这边又再一次讲到，这个圣者就人，他的特征就是觉了，也就是明。所以从光明的天界来比喻佛菩萨与净土，所以这个是两个。就一般宗教我们有提到嘛，一般宗教它所表现就是神跟天国。那这边呢已经提到了佛法用天界的进化来显示净土了，所以这边就是用来比喻一个是佛菩萨，一个是净土，一个是人嘛，一个是他的法或是他所显现的这个环境。虽然是从天界的光明来比喻佛菩萨跟净土，但是并不代表这样子的天界还有光明就等于圣者的特质。所以推论到圣者的本质，绝不是有限有量的日月星辰可以比较的，所以只能从没有限量没有边界而且本身又是明亮清净的虚空来做比喻啊。所以接下来就用空了，先排除了这个日月星辰的光明，它没办法去比喻这个圣者所体验到的清净法性，所以用虚空。好，所以药师经中称佛土叫什么？净琉璃世界，那称佛叫净琉璃光，那大概也是从我们可以看到的清空苍空啊，这边是青色的天空来做比喻。那佛是称法性而现觉者，这边的称就是符合法性，因为它体证法性显现法性现觉嘛，就体证法性表现这个清净的这个面相。一般的描述是什么？如如智平等不二，如如就是什么？诸法实性啊，如如智就是能源的智，那所体证的就是法身。这个在下面注脚十九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如如如如智明法身好，接着看十一页的最后一行倒数几个字从所证的法来说好，接着在十二页称作净琉璃土所以人证者来说，人证的就是法身，就称作所谓的琉璃光佛。我们说法性嘛，就是如如嘛就是这边所说的这个常寂光土啦，所以它显现的就是常寂光土。那其实实际上是如智平等的绝代圣性，就超越种种的相对我们说世俗有为法就是相对啦，那佛诸法实相，佛当然是我们去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对象嘛，说它是佛，但是佛本身也是超越种种的相对所以如跟智这个词啊，如智平等，如呢就是前面在十一页的最后一行这边的如如智就是如如智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的十九好了在瓜福三十二页的注脚栏这边佛以无分别智嘛证真如真如是最清净，那无分别智最究竟所以如如如如智无二无别嘛叫法身 好，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佛本身就是法身，为什么是法身？就是清净法性所显现的身，叫法身。所以如如智嘛，就在前面所讲的如智平等，就无分别智体证无分别法性，像瓜浮士也一样嘛，瓜浮士的内容一样嘛。从无漏现证来说，这是净智无差别。净呢，所缘的对象是无分别法性，智呢是无分别法性，所以呢，这边就是所谓的如跟智平等，好，如智不二，就是如智平等啊。但是不要把如跟智、诸法实相跟无分别智、好智慧，把它想象是一体啊。那一体比较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一切法从这个一而显现啊，但是不是啊？这边是超越种种的相对，达到绝对啊，绝对就超越分别啦。只要有人所彼此这些，就是相对嘛。那体证的当下，不管是佛也好，法也好，就诸法实性也好，或者是人证智所证的真实也好，这些实际上在体证的当下都是超越的。你不能去分别说这是人证的智叫无分别智，这是所证的理叫无分别法性。如果你有这样分别，这个不叫做如智平等，就是你要超越才有办法达到所谓的如跟智平等，达到所谓的绝代，绝代是超越相对的。所以这边的圣心就圣者佛菩萨所表现的诸法实相，它的特征是什么？好，我们看到本文十二页的第二行啊。好，其实啊，刚所提到就是能观的智所证的真实啊，是如智平等的绝代圣性，到达这样的境界是超越人所彼此数量等概念啊。好，所以坚定确信佛所开示的究竟归宿啊，所以把这个所谓的内容啊，体证的内容，把它说为所谓的涅槃跟法身。好，不管是涅槃或法身，在相对的名言中是很难以去表示说明，不得已只能用虚空界来做比喻啊。那也唯有虚空这样的特征，虚空性，它才有办法引导我们凡夫去多少了解这个所谓的绝代圣性、法界啊、法界、法身跟涅槃这样意涵。好，接下来就举在初期佛经中所说的哦，像阿含经怎么描述涅槃哦，在瓜浮山这边，甚深广大无量无数即灭涅槃哦，甚深广大无量无数永灭哦，这些都是释迦佛开示涅槃的主要文句哦。那如果从我们生死凡夫边说起的话，他怎么说呢哦？就是从我们现实的生死有存在是有嘛，生起叫生，所以涅槃就是超越这样子的境界，所以说涅槃是什么？生者不染，不生亦不染。另外是什么？如来若有若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后生死不可计说，就是佛死后到底有没有，这些所谓离世俱绝百非啦，就是佛不可计说，就是没办法去计别佛灭后到底有没有，但是超越种种的相对。所以下面嘛，倒数第一行，因为这是证入绝代的圣性，超越相对界，声闻的涅槃是这样，那大圣的法身涅槃也是这样。《华严经》中说到法身唯有虚空为譬喻啊，只有虚空可以作为比喻。这个相对的文句目前没有找到了，类似的就是在注脚的23啊，类似的。好，那我们接着看啊，这边下来就是用虚空来表示这个超越相对达到绝代的圣性，那包含的像诸法实性，还有依着法性所显现的身，就法身了，还有体验到的甚深之境，就是涅槃，大概这几个都是这样去描述。 好，接着看十三页哈，虚空到底是什么哈？先不讨论，我们先看十三页第一行。那一般对虚空的认识，虚空是什么？是骗一切处啦，所以不可说在哪里哦。那如果说要在哪里，是无所不在啊。第二是自在，自在的哈，它是没有系缚啊，无杂无碍啊，没有时间的变化，所以是长恒的；没有质量的变化，所以说它是无二的。啊，另外的啊，虚空有时候被云雾等遮蔽的时候啊，显现这个昏暗相啊，但是呢，云或雾消散了，就显现明净了。其实虚空它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不管它有没有被云或雾遮蔽的时候，虚空的本质还是明亮清净。所以有些在论点上就把它讲说所谓的离垢清净跟本性清净。那这几个词啊，在色大圣论里面它有分作四种清净，那其中有所谓的离垢清净跟本性清净。离垢清净是说明凡夫修行断除一切烦恼所显现的状态啊。那本性清净是说众生本来就清净啊。那看你依着怎样的角度去做说明。如来藏大概也是从这个本性清净这个角度去说明啊。如来藏就是如来的功德从无始都在众生的身当中具有，所以众生本身是清净的。如果是用心来说，就是什么自性清净啊，本性自性清净。所以如来藏它有几个意涵，佛性也等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啊，自性清净心也是如来藏啊。这个就是看你是依着哪一个传承而说。但是这边要说明的是，虚空可以表示的特征是什么？普遍、自在、长恒、无二，还有明净，像在注脚24哦，这边也有类似，就是说，导师说一般的认为哈，这个所谓的一般大概没有看到比较明，可能还没看到比较明确的文啊。不过注脚24大概也可以参考啊。好，接着我们看回来本文哦，在13页。讲完虚空，下面就是用虚空来表示诸法实相了。所以在13页的第六行啊，所以在佛典中就用虚空来表示什么法空性。那什么叫法空性？就是一切法的究竟真实，究竟的真实义了。那也用虚空来表示圆满体证，就是什么最清净法界者，就法身啊。所以他一个代表是法身，一个是代表法空性，一个是一切法的最究竟的真实，另外一个是由体证最亲近法的人，这个人嘛，最亲近法界者就法身嘛，那就分作圆满体证跟分证。分证当然讲的是菩萨啦，佛当然是可以得这个最亲近法界者。接着看下面，这个绝代的空性，我们刚才说空性就是诸法实性嘛，可以叫真如，也可以叫法界，这个都在前面有提到，在讲义第八页的第三行，三圣圣则是觉者，所觉证的是法性，也叫真如空性法界，所以这边就提到了，这几个，所以这边绝代的空性，所谓绝代是超越世间有为法的相对嘛，达到一个绝对，绝代，超越相对。所以它是本来如此，永久如此，普遍如此，所以就把它叫做什么法性、法住还有法界。这个在注脚25也有。好，从体证法性而成为绝对真理的体现者，表现者来说，你可以把它称作法身。好，所以佛法身嘛。那从证入而众苦永期毕竟解脱来说，你就可以把它称作涅槃，所以这边大概这几个词啊，看你是从哪个面向，从人来说体现这个所谓的绝对真理就是法身嘛，从体证入的境界来说就涅槃。那这样子的经验是自证方知，就 等于说只有佛才完全的知道了。那为了让众生可以理解，所以就用善巧方便的说出来，去我们引导众生怎样离烦恼正真理，所以离执正真啊。好，由于这是超越相对性哦，非心量境，就是非我们内心可以去思考的、内心的想象的哈，也不是用言语就有办法讨论得到哈，所以非心量境，非言说所及，很难去描述了啊，只能用虚空界来做比喻。那或许众生才可以多少理会、理解啊这样境界啊。好，虚空呢不问，接着看下面啊，虚空是不问实有假有啊，客观的实在还是内心的格式啊，就是你这样子的讨论呢，基本上它还是落入于世间的相对啊。所以总之呢，在一般人或神教徒看来啊，无数无量广大甚深高高在上的苍空，是一切光明，或者说一切圣者的所依啊，那依这样子而显现出来所谓的神或是天国啊，没有显现的时候啦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云嘛，天空好像云之后有光透下来，我们就认为好像神下来啊，这一般的啊这感觉啦啊，在没有显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在空界的深处啊，神是存于空界的深处，不能说没有。好，接着在14页，那佛法中呢，是假借这样的空界来显示绝对的法性，即圣者所证入的涅槃。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法性是诸法实相，它是不会随着时间空间改变的，所以用法住、法界这样的说明。好，刚刚所提到的法性还有所证入的这个涅槃，都用虚空来做比喻啊，不是完全一样啊，但是至少可以让我们一般没有体验到的人多少去了解到这样的境界啊。好，涅槃是超越数量的了，甚深广大啊，这个在声闻佛教大乘佛法大乘佛教所说的大概对涅槃的描述大概是一样，但是接下来就是对涅槃的诠释啊，大概佛教啊，就大乘佛教跟声闻佛教是不太一样的了。好，接下来是要辨别这个所谓的涅槃的意义啊。那我们回去看一下这个讲义13页的注脚25啊，这边讲的是诸法实相啊，或者是这个法这个词啊。导师在《佛法概论》中解释法是佛的法嘛，那法它呢有很多意涵。修行的方法法门也是法，那佛所说出来的教法也是法，诸法实相也是法的啊。那这边所谓的法，所谓的法是什么？像在注脚25，我们看到瓜佛二，这边是讲四谛，所以法宝是四谛的实理。法有什么？普遍性、必然性、本来如此，就是真理了。好，所以为什么叫四谛？实际上四谛本身也有代表这样的意涵，就符合这样子的普遍性、必然性还有本来如此，它不会改变。所以法宝的究竟意义就是什么？即灭的实相。那除了四谛，接下来在瓜佛三，缘起空即性。好，缘起它本身也是空寂，就是缘起法本身，就缘起法的究竟实义，就到所谓的法性了。所以缘起空寂性，这就是导师所要强调的一个面向。因为在初期佛教按经，缘起跟涅槃是两类法。我们说涅槃缘起甚深，亦复甚深的是涅槃。那缘起是有为法，涅槃是无为法。但是导师呢，借由这样子的应该说杂案经说一些有部的传承，发现实际上涅槃就缘起法本身并不是只是来说明它的理则而已，而是这些理则此有故彼有嘛，此起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 这些理则之外，他有说到吗？缘起除了流转律、环灭律之外，还有什么？就是这边说的缘起的空即律啊，等于说缘起法本身也是无自性啊。好，这就可以从种种的描述达到绝对的真实啊，绝对的真实。所以这边导师说缘起空即性，好，这个蛮重要。这应该说是龙树啦，龙树啊，尤其是在空痴探究的第四章啊。般若经是讲一切法空嘛，那讲直接讲这个最高深的甚深地，好像让一切众生摸不着边际，应该说对一切众生，那立根的众生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是顿根的，你就都直接讲一切法空，一切法空好像修行就观一切法空，那到底怎么观嘛，所以在龙树就讲什么缘起跟所谓的性空啊，就缘起性空跟般若经的一切法空去把它汇通啊，导师在空痴探究的第四章啊，他实际上也是有去做这样的说明，所以缘起并不是如同生说些有部的描述而已，就是缘起的理则，不管是流转律、环灭律，它实际上它也代表了缘起的空寂性啊，中道缘起，中道缘起啊，这个很重要，中道。某个程度而言就代表的是什么诸法实性的呢，好，所以在瓜福三啊，这边跟瓜福二实际上就是导师在成佛之道说的这个出世间正见啊。世间正见我们知道吗，正见有业有报，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凡夫有圣者，但出世间正见就是四谛缘起啊。那缘起的空寂性又提到缘起法的究竟实义啊。就我们说的法性啊，好，法性。好，接下来我们看瓜福四是以佛法研究佛法啊。这篇文章应该是法的研究啦，它有它其中的法的研究。那这边提到世尊所提倡的新宗教称为达摩，翻译叫法。法的本意是慈啊，慈就是有确定不变的意思啊。那引申出来包含的秩序、条理跟规律都可以叫做法嘛，我们说法实际上它蛮广义，所以生活的规范啊、戒律啊，它像法跟律，法跟律有时候是没有分的啊。所以在佛教中呢，凡是事理的真相啊、行为的正轨啊、究竟的归宿都叫做法。究竟的归宿就像涅槃嘛啊，涅槃也是啊。好，这些法是本来如此，一定如此，就上面所讲的必然性啊，普遍如此，所以就把它称作法性、法住、法界这几个词哦，大概是我们要去熟悉的，有时候会在一起说了啊。好，那回到14页这边哦，这边简单的说就是，用虚空来表示所体验到的绝代法性究竟的真实，还有所体证的境界涅槃，还有显现的人就是法身，就佛啦、哦、法身。那接下来就是在比较这个涅槃在声闻佛教跟大乘佛教的诠释上哪里不一样了、哦、那这个也可以参考导师在学佛三要啊、哦，这个佛教涅槃观这个文章里啊，那李导师先对涅槃尼巴拉或尼瓦拉这个词做定义啊，从印度宗教的一些种种说明啊，就涅槃啊，涅槃有些说他无欲的满足就叫涅槃的啊，有些说我得了初禅叫涅槃，我得了种种禅定叫涅槃啊，所以佛都否定啊，就说明什么叫涅槃啊，拯救烦恼的永尽啊，痛苦的永息啊。好，接着在14页的第三行哦，声闻佛教比较从现象界苦迫的止息消散来表示圣者震怒的涅槃。那这边比较着重，比较偏向于所谓的消极的说明啊。所以，是以为生死取消了哈、 如果说生死取消，就消除了生死，什么都没有，那这个虽然是生活佛教，但是在任何学派也不会 承认什么都没有，它只是说明止息的断除了生死死生的流转而已，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好，所以涅槃是意味着相对有为法世俗法中的种种相对，达到所谓的绝对绝代啦，就是超越相对，所以它没有时空时间空间的变化，没有矛盾的变化。这矛盾这个词，这个导师这边在讲的矛盾，但是只要是有为法，只要是缘起法，就是矛盾。好，我们看一下这边，我们看一下这个中观经论这边。好，在中观经论这边有提到嘛，就是中观中彻底的确立缘起法，就是即生即灭啊。那导师认为这样的即生即灭的缘起法，实际上也是阿含经的根本论题啊，就是他讨论的核心的内容。所以导师一直认为中论就是阿含经的通论啊。当然这个一定不见得大家是认同啊。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的啊。所以在有缘起。只要是缘起的话，只要是有为法，就有条件而存在的，它是有相对性，而且与内在的矛盾性，这个就是缘起法的根本性质，就是相对性嘛。缘起法你说黑白啊，生死这些内容，即生即灭嘛，那生了怎么会又灭呢？所以这个是有它的矛盾性特征。但是你说生了又不灭，那就违反这个缘起刹那生刹那灭嘛。所以缘起法本身，只要是条件所成的法，存在的法本身，它就有矛盾性啊。所以一般的学者认为什么生了就是生，灭了就是消灭嘛，怎么可能是生了又不灭的啊？灭了又不是生啊？所以那总是认为生跟灭是隔开的，但是在中观这个系统，他认为缘起法就是刹那生刹那灭啊，生的当下就朝向于灭亡，就像我们人嘛，出生就朝向于死亡了，朝向于死亡。但是在维系的分别是我们时时刻刻细胞都在什么新陈代谢啊，生灭生灭啊。好，另外是在中观论中讲记所提到啊，一切法因缘所生。只要是因缘所生的就是恶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要超越种种的相对，超越恶嘛，达到所谓的无恶无别。好，所以只要是缘所生的法，它就是恶，就是相对，可以说它具有矛盾的特性。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它是变化无常，流动不息。那从那个方面来看，它好像又是动中常静，变化中的不变啊，就像我们人嘛，我们从小到大虽然好像在改变，但是总是还是这个人这个个体，从过去一直延续到现在啊。那我们如果把它切的比较小的时间啊，从一天来看，实际上我们只要我们的福报或者我们其他的外在环境没有改变，或者我们因缘啊一些过去三恶业没有成熟。我们今天来看，大概今天整一天大概都是差不多是这个个体，但是实际上有在改变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很微细，但是整个表现出来就是这个完整的个体，所以它本身就是有这样子的特征啊。就这些导师说的矛盾啊，就是说它并不是决然不变的，只要是有为法它就是一直在改变啊。但是如果超越了有为法，达到这边所谓的种种相对啊，不落入于时空啊的这种矛盾变化，这指的就是无为法。好，看回来这边啊，所以涅槃是常住的清净的安乐的，也可以说是什么离眼的妙乐啊，就离开我们一般凡夫可以讨论的啊，可以想象的境界啊。所以如果以虚空界来比喻，就好像什么？风止息的云消散了，而显现天空的本来明亮清净。所以这边就来说明为什么只能用虚空来表示这样子的诸法实性或者是涅槃， 不能用月亮、太阳 来分别、啊、来说明、来比喻、啊、因为月亮它也是反反复复不一定嘛、啊、但是涅槃是止息的种种的变化、啊、所以变化本身就含有矛盾性了、啊、生了又灭，灭了又生、啊、它不会是生了一直在生，灭了就不能再生，它是生灭生灭、啊、一直在轮回、啊、刹那刹那升起。好，所以从声闻佛教来说，比较重在所谓的众苦永息、哦哦、种种的苦迫消除了来说了、哦、但是大圣呢、哦、大圣我们看瓜佛二在十四页的倒数第六行、哦、这样的涅槃、哦、只能说明符合阿罗汉的正境、哦、但是不够圆满，是正确的但是不够圆满、哦，那这样的涅槃观呢、啊，容易引起误会，以为现象的生死这一面跟真实的涅槃是两件事情，是两件事情。所以在大圣的经论，哦，他是说从生死法说起，哦，生死的本质就是涅槃，涅槃的本质就是生死。所以我们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但是生死是不是等于涅槃？实际上是从它的本性这边讲的是什么？无自性啊，无自性、啊、所以就大圣菩萨所要达到的是在世俗现象界通达它的不生不灭，从世俗现象界是什么？生灭嘛，从生灭现象达到所谓的不生不灭，而且是通达真俗无碍，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无住涅槃，无住涅槃，这在注脚的27是有的。好，那从法性来说，法性呢就是诸法实性嘛，那体现的人是法身的，所以在法性空当中本有无量的清净功德，只是因为迷的而没办法显现。这个是有趣的描述啦，就刚所提到的无住涅槃，无住涅槃就是他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就菩萨的一个特征。但是下面这一句话说，他本有无量的清净，但是因为迷失没办法体，就是迷了什么，就是迷就是什么，没办法了知本质清净，没办法了知法性，所以就没办法显现这个法性的清净。所以以修而显发这无边的功德，圣德就是以明或是以觉为本，那这样子所显现就是什么？无边的智慧之光、哦、这边很难用去表示的、哦、所以只能用虚空界去表示，因为虚空界本身就是明亮清净、哦、这个有趣的地方是在于、哦、导师这边的描述是属于这个如来藏思想的了、哦、等于说他前面的无住涅槃还不见得是如来藏思想，我们怎么知道、哦、请大家翻到讲义的24页、哦，请大家翻到24页，就刚那一句话啦，就法性本身是有清净的功德，但是迷了没办法显现，就像虚空被乌云被种种的云雾遮蔽，没办法显现它的明亮清净嘛。所以那讲义24页这边是什么？倒数，从倒数第四行，东方净土表征自心，可说是佛法特色。那从众生的本性清净显出烦恼及菩提，生死及涅槃、哦、啊。接着在最后一行，如来藏就佛性法门特别指出众生心本具清净德性智慧光明、哦、好，这个就是我刚说的、哦、就在14页这边，在描述无住涅槃之后、哦、虽然一样还是用虚空来表示的、哦、好，所以这边从这边主要是在讨论这一个内容、哦、在讲这一个天与觉者这边应该说圣者的本质极其显现、哦、圣性的本质的、哦、用虚空在表示。那为什么要用虚空？导师用花了比较多的篇幅来说明、哦、那又说到这个显现的人他可以成就的是清净的法身，那法性是本质清净的、啊，那所证入境界是涅槃，涅槃又可以分作声闻的比较偏重于所谓的众苦永息这样面向、哦、那大圣是重在所谓的无住涅槃， 所以菩萨才有办法多生累劫，一直在度化众生，乃至成佛还是在度化众生。那如果是从如来藏法门、如来藏思想去说明的话，就依着虚空的本境来说明众生本具如来的清净功德，因为迷而没办法去显现这样的清净功德。好，当然有这几个层次的说明。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请合掌。